第九章，离别。战争又蔓延到上海来了，而且这次情形更糟。上次日本人的侵略虽然可怕，那还是外来威胁，可是这次是内战，其危险性或许就更大。中国人都心内惶惶，我们也考虑别离中国去美国。朋友们有办法的，大多数都逃掉了。李曼小姐也订了好几次去美国的船票，但每次都因我的健康情形太差而取消。我久病衰弱，旅行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。干妈，你走吧，我对她说。记得日本人把你送进集中营的事吗？现在政局改变，可能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形，还可能更厉害呢。我是中国人，无论如何总会有办法。不行，他非常坚决地说，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。一天有人来敲门，一位英俊勇敢的青年说要见我，他随即冲了进来说，我是负有特别使命来的，我们要你加入我们这一行。你没有看见我又老又瘦又病吗？我回答，加入哪一行也无用啊。他抽出一大叠的书报杂志来，这不是你的名字吗？他推到我面前来指给我看，那些文章都是我以前写的。我们要你留在这里替我们这一行写作，我会再来看你。他走了，可是第二天另外一个人来了，提出同样的要求，第三天又换了一个。我把这件事通知亲友们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，赶快走吧，到李曼家，我们宁愿看你掉在海里，也不愿你落在人手中。我迫切地祷告，求上帝给我智慧。我想我一个人不要紧，但我不愿留在这儿危害我的亲友们。于是我跟李曼小姐商量，可不可以先去美国领事馆申请护照，然后才去订船票。一个朋友有一架豪华轿车，愿意送我们去领事馆。我要去问问看可不可以带个佣人去，不然的话我怎能在美国生活呢？60多岁的李曼小姐倒比平时更有精神地走上领事馆的石阶。我心里想，她比我强壮，她会比我更有多的岁月服侍主，所以如果我陪她去，就是不能做什么也没有关系，她可以在美国继续侍奉主。李曼小姐出来的时候对我说，领事馆绝对不答应他带佣人去，我们只好回去了。他又加上一句，你总说没有佣人根本别谈到美国的事，所以我们不能去了。等一下，我说，既然我们到了这里，我跟你一道去见领事，总有好无坏吧。于是李曼小姐、佣人、朋友把我扶出汽车，又扶进了电梯。办公室的小姐说，你真聪明，趁能走的时候快走，可是你得先去见医生，他才是决定你能不能走的人。我遇见过许许多多的医生，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国医生，拉着长脸不停地嚼口香糖。候诊室里大约有30个人，每个人都大声跟他吵，质问他为什么不许他们去美国。他毫不在乎，还是猛吃口香糖。轮到我了，他要我躺在一张又高又硬的桌子上，头上一盏强烈的灯光照下来，简直使我受不了了。你的头发怎么搞成这样？他大声咆哮。 我不能撒谎，老老实实告诉他，是因为幻疟急发高烧，烧掉了头发。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黄？我告诉他，这是长期吃抗疟疾药的缘故。他再仔细检查我。你左手的食指和右手的大拇指的指甲里都有霉菌，你先去找外科医生，把指甲连根拔出来，再来看我。李曼小姐吓了一跳，想跟她辩驳，我摇摇手，用中国话对她说，这种时候最好别做声。我们立即去见武医生，就是那位仍未信主的外科医生，我们的好朋友。他很客气地告诉我，照着规矩是应该到医院里去实行这种手术的，不过为了我，他愿意在我房间里替我动手术。那时刚好有三个信主的朋友来看我，在我接受手术的时间，他们跟李曼小姐到她房里去同心为我流泪祷告。把指甲拔出来的那种惨痛我无法形容，简直是受刑。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领事馆，通过了体格检验，领事便批准了我的入境证。天哪，没想到有那么多张文件要签。回到家来，天都黑了，我们也累死了。到睡觉的时候，我双手开始剧痛起来，显然是签字签的手指的绷带松掉了，墨水渗进了伤口里。佣人小汪整夜陪着我，可是我痛得一分钟也不能睡。李曼小姐的房里有电话，直通我的房间，但我不愿吵醒她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她进来看我，我告诉她我整夜都没睡。她看了看我，脸色变得灰白。赶快去请医生，她说。我的双手肿得又白又胖又满了脓，已经肿到手臂上差不多五寸那么高的地方了。医生来看到这种情形，脸色白得像纸，话都说不出声来。蔡小姐，真对不起。最后他说，你马上得去医院把手臂锯掉。李曼小姐和我都呆了，说不出话来，也哭不出声来。有人都骂医生这么大胆，以为他能在医院外做拔指甲这样的精巧而危险的手术，其实全是墨水渗入的缘故。蔡小姐，还有最后一个办法。武医生说，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，我可以再开一次刀。如果毒素可以向下放出来，不再上升的话，就有救了。我只好无力地同意了。毒素已经使我作呕、头晕、发热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第二次的开刀比第一次更可怕。李曼小姐只好再回房中去流泪，哀求主施恩帮助。医生再行手术，又把我的手指浸在浓浓的药液中，那种疼痛真是无法忍受。如果毒素不出来，我们就要急送到医院去，医生这样警告我。我忠心的佣人苗妈待我真像亲姐妹，她三日三夜扶住我的手浸在脸盆里。在那三日三夜中，医生每日隔三个小时给我打一针盘尼西林。主再一次显出他的神迹，最后我们看见肿毒渐渐退下去了。亲爱的苗妈一句也没抱怨，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劳累，只顾扶住我的手，保持浸在药液中。过了几星期，我的手还未完全复原，那时战争的消息越来越近了。 终于我们的护照弄好了，拖到这个时候，航行的美国轮船只剩下一艘。黎曼小姐打电话给轮船公司的经理，她说，黎曼小姐根本没机会，有300个名字在候客单上呢。黎曼小姐请她尽量想办法，而她自己呢，为这件事恳切祷告。过不多久，电话响了，黎曼小姐，有两位乘客因病不能动身。那经理报告说，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两位病人优先权，所以让你们跳过候客单那一道手续，不过我只能给你们6人一舱的船位。我会再祷告，请你尽量再想办法。黎曼小姐再请求说，因为我们有病，不愿吵扰他人，如果你能给我们2人舱位，真是感激不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经理喃喃地说。上帝再次行了神迹，我们得到了一个2人舱位。我们有许多信主的朋友不能离开，他们坚立在主的真道上，勇敢地忍受了，然后一个个被主接去。这些朋友当时都前来送我们上船。那次的离别真不好受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再也不能跟他们见面了。苗妈19岁就来我家，服侍了我18年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不客气的话。我们要分别的时候，他说，蔡小姐，我把你的枕头弄得舒服点儿，好吗？他的声音都哽咽了，我也泪眼模糊地看着他，轻声说，苗妈，从今以后又有谁来跟我把枕头弄得舒服点儿呢？他的泪珠像豆粒一样大，滴在我手上。这个像亲生姐妹的女仆，也许今天还活着。我常常想念她，不知她是否逃脱了战祸，适应了变局，也不知她现在生活在何方。3位医生护送我上船，武医生是其中之一，他与我握手告别，眼眶也红了。真舍不得你走，他低声说。在这样亲友危急的场面中，我还有最后的机会跟他谈救恩吗？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，不惜任何代价。这是我送给你的圣经，我说，希望你读的时候，上帝会亲自对你说话。你只要相信了主耶稣，我们总有一天会在天堂见面的。这种话我不知跟他说过多少遍，他都不肯听。这最后一次的重复会有用吗？我只有再替他献上一次虔诚的祷告，然后跟他说再见。船开了，黎曼小姐和我勉强再随众人来到甲板上，向我们所爱的中国做最后一次的道别，在眼泪中做最后一次的凝视。那天是1949年1月19日，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就会这样静悄悄地消失，我们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希望。黎曼小姐69岁了，我也已经59岁，两个又有病又衰弱的人，还有什么前途呢？